请看到讲义103页，科判刮胡小 B 序众说。论文提到诸师与此觉慧不同，觉慧这边的意思就是辨识了别了，看法，也就是对于山河和深处，或者是山河和本身就是处，有不同于有不正义的认知。首先所提到的是金布施的看法，论文有说山河即名为处，彼引金正如契金言，如是山法聚集合合说明为处。那确实在现存的阿含圣教中有两类，第一类就是如有部的正义，山河和深处，很明显的这样的经文呢，就是山所指的是根净士，由这三种条件和合而生起处，那处跟前文的三法是个别的体性，个别的法体。然而如注脚37讲义104页注脚37所罗列的经文，那这样的经文如俱舍论的引证，确实是三合合处，也就是三合合本身就是处，而不是说处由三法合合而生起。好，因为有不同的经证，所以就必须要做会通啊，要去会通其他家的主张。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04页论文第二行，有说别法与心相应，三和所生说明为处，别引经证经言，云何六六法门，就是有六类的六法。那第一类是六内处，第二是六外处，第三是六识，第四是六处，第五是六受，第六种是六爱。那从第三种的六识生到第六种的六爱生，那个生的意思是蕴聚集合合的意思。好，引这样的六六法门经，此契经中根净士外别说六处，故处是别于三法而有的。因此呢，引了所谓的六六法门经，意思就是说前三种是，第一种是六根，第二种是六净，第三种是六识，第四种是六处，那六处别于根净士外而有，列为第四类。那因此代表的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姑且先不谈第四六处生，第五六受，第六种六爱，这两类法绝对是别于根净士之外而有。因此呢，同样列于这六六法门的第四项六处，照逻辑来讲，也应该是等同于六受六爱，是别于前三种而有的。意思就是说，假设要承认六处，处本身就是三合，那么针对六六法门经，也应该要主张六受六爱也是等同于三合啦。那既然已经可以确认六受六爱不会是三合，那同理可证六处也不能说是三合，所以引这部契经的意义是在这里。那经部就必须要去会通六六法门经了。 金部通经说，其三合名为处者，是后所引六六经言，六六经就是六六法门经，怎么去会通呢？非有别说，便有别体，物受即爱，非法处摄。好，金布施抓住了一个观点，就是法处，法处是在六六法门经中的第二项，六外处的含色中嘛，对不对？六外处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嘛，对不对？那法境所包含的范畴很广，广到什么呢？扣掉六根，扣掉前五境，其余的法，不管是有为无为，在有为法中扣掉 前扣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扣掉前五境，色身香味触，其余的都包含在法处里面。那因此法处包含什么呢？包含心所法，包含心不相应行法，包含无表色，那也包含无为法。那因为包含了心所法，对不对？所以代表什么？受是不是心所法？爱是不是心所法？这两种都是心所法。可是呢，在有部所引的六六法门经中，受跟爱是别立于法处之外的，就是如经文所讲的，法处是在第二项六外处，但是受跟爱呢是别立出来的。那因此呢，经部抓住了这一点，表显的就是说，虽然受跟爱包含在法处之中，可是六六法门经却别立出来，因此呢，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处本身虽然就是三合合，可是呢，基于它有一些特殊的含义、特殊的作用，别立于三合之外而立名，这是没有过失的。所以金布施才会讲，非有别说，便有别体。因为受跟爱也是别于法处而说，可是呢，受跟爱却是法处所摄。那因此，处虽然是别立，但是也可以是三合所摄，因此是没有问题的。这部契经，站在金布施的看法，并不能去证成处是由三合合所生。反而金布施认为，引了这部契经，道可以证成三合本身就是处。好，那有部反难，无如是师，离爱受处别有所于法处体。汝中离处无别有三，可处即三差别而说。先看第一句，有部的反难是说，这部六六经呢，所讲的六外处中的法处，是要扣掉什么呢？要扣掉处这个心所，扣掉受，以及扣掉爱这三类，其余都是在六外处中的法处所包含。所以说，扣除离开了爱受处之外，还有其他的法处啊。那其他的法处呢，就是六六经中第二项的六外处里面的法处的体性。但是反过来讲，假设如你金布施所主张的，三合本身就是处的话，那处并不离于三合之外别有法体，所以怎么可以处跟六根、六境还有六识三类法个别罗列而来阐明呢？是不行的。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如果用图表来显示的话，所讲的道理就是说，在六六经中的法处，它包含了触、受、爱，以及扣掉触、受、爱其余的，其余的法处。因此呢，六六经可以别立六处、六受、六爱，以及别立第二项六外处中的法处。因为在法处中扣掉这三类之外，还有其余的种种法。但是呢，如果按照经部师所讲的，处本身就等同于是根、净、事，那主要是事啦，主要是事。如果处本身就是三者合合的话，也就代表什么？也就代表如果列出了处，就不需要列什么根、净、事了。反过来讲，如果列了根、净、事三法的话，就不能重复列处了。因为什么？因为两者是相等的嘛。如果在同一部契经中把这两者相等的重复列出来的话，就会有过失了。为什么同样的内容、同样指称的对象要重复列两次呢？就有过失了。那有部的看法就是说，站在有部的正义，触受爱之外有另外的法，所以没有重复列的问题，没有重复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以经部师的主张，认为触就等同于根、净、事三合的话，以六六经来看，就会有重复陈列的问题，就会有过失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六六经按照经部师的主张，触就等同于三合合的话，经文应该要改成一六内处，二六外处，三六四身，第四项就是六受身，第五项就是六爱身，就不需要列出第四项。为什么？因为第四项就等同于前三者合合嘛。或者说就要改成什么？前三项不列，那列出什么？六处、六受、六爱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出了六处身，也就包含了根、净、事三项合合了。好，所以这是有部师的反难，有部师的看法。反难之后呢，再去破浅。经部师可能隐含的这种想要去救回经有部反难的观点。那经部师怎么救呢？请参考注脚四十。注脚四十，以法宝会比较明确了。他目前讲义的编排，法宝的陈列方式也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解读。请看到注脚四十刮胡二引文的第二行，经部师就云：根与净发誓时名为三合，不发誓时就个别罗列是六根六净。这样的一种就有部之前的反难，意思是说，为什么六六经要列出六内处、六外处、六事身，还有六处身呢？因为当这三法个别存在的时候，根 三法合合就等同于六处的时候，它是处于不同的一种作用情况。当根去缘取境界产生事的时候，在这样的三合的情况产生才能够成为处。如果根不缘取境界的话，根就是根，六境就是六境。那么这样呢，就没有重复的过失了。这个是金布施的看法，金布施的看法。那么有不怎么破呢？请看回俱舍论文本身，讲义104页论文倒数第二行。虽有根境不发于事，根境不发于事的情况就是眼根不缘取色境，乃至于身根不去触碰触境，这就是根就是根，境就是境嘛。不会去，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眼根就不会去缘取色境了。所以虽然有这样的情况，根境不会去生取事，但是呢，无有事不脱根境，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事生起，必然是脱于什么？必然是依托于根还有境，必然要依托于根缘取境，才会有事生起嘛。那这样的一种含义，意思就是说，既然六六经已经谈到了六事，就代表什么？代表一定有根缘取境，才会有事生起。那因此呢，金布施如果有这种隐含的这种旧的意义存在的话呢，是不符合六六经的经文的。所以最后有部就结语：故六六经已说根境是三类的话，更别说处。那么经文呢就会有过失了，意思就是重复的说明经文，那么就会有经文是不了义没有作用的。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去承认嘛，你经部一直说契经所言就是了义说啊，那如果契经所言有过失的话，这是经部是你自己也不可能承认的，会有过失存在的。好，那接着看金布施怎么去救有部的这种问难呢？讲义105页，金布救。有余救言：非诸眼色，皆诸眼识因；非诸眼识，皆诸眼色果。非因果者，别说为三。因果所说，总立为处。好，这一段的金布救的意思就是说，当眼色它不去产生，不去做自己应该要去产生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眼根并不能算是眼识的因，那色境并不能算是眼识的因。那反过头来，眼识本身呢，也不会是眼根或者是色境的果。所以当因果的道理不能成立的时候，因不做因，果不做果的时候呢，就个别罗列根境是三类。那如果是由根缘境而发起事，这样的因果道理成立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说是三合合而生处。好，对于这样的一段文，古德他的解释呢，也可以是有大同小异的地方，如注脚41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提到了，所谓的非诸眼色皆 诸隐士因的意思就是具彼同分根尽是故别说为三。那这边的彼同分的意义如黑板上下方有列出来的，这样的同分彼同分的观念在分别戒品俱舍论卷二有提到。所谓的同分呢，就是某个法体在有作用的时候就称为同分。那如果某个法它没有在作用的时候呢，就称为彼同分。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眼根有在缘起色境的时候，这时候的眼根与色境就是同分眼同分色。那如果眼根不去缘起色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的眼根还有色境就是称为彼同分也。好，所以所谓的同分彼同分意思就是有没有在该法是不是正在产生作用。如果正在产生作用，所谓的作自业，比如说眼根缘起色境正在发生的时候就是属于同分也。那如果眼根当下没有在缘起色境，这时候的眼根就称为是彼同分也。那因此根据彼同分的根尽是六六经个别罗列为三。那如果根据正在作用的同分根尽是三合合，六六经就罗列为第四相六畜生。好，那至于刮胡二引文的第一行请删除，这是当初在贴文的时候重复的，然后注脚四十一刮胡二的引文第一行，论虽有根尽自变成无用，此破外旧也，这一行请整个删除。好，那对于金布施的旧认为说事有不脱根尽非根尽果这样的主张，法宝认为这样的主张是不正义的。所以所谓的金祥，在法宝的俱舍论述有出现金祥这样的内容，就是法宝自己的抉择判断。法宝认为金布施这样的一种回应是，如果金布施自己主张未来时有，此亦可然，若法现在即无私利。为什么呢？虽复有处无事，无有事不依处。所谓的不依处的意思就是说，后文提到的事能够升起必然要依托于根尽。那因此呢，如果主张是在未来或者是彼同分或者是根尽不合合不生起事，那这样的一种事呢，在未来事或者是彼同分事或者是事不生起与根合合的话，那这种道理是不正确的。因为金布自己他认为过位是非实有，过去未来的法是非实有的，所以假设金布施你自己主张未来法是实有的话，那当然这样的一种说明是没有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好，未来的演示，未来的演示法体是实有，但是呢因为因缘不具足所以没有生起，它是彼同分也，彼同分演示。那这样的一种理解确实可以用同分彼同分去回应有部的指难。可是金布你本身呢已经主张了过位非实了，那既然这样的主张你怎么可以 以非诸眼色皆眼识因，非诸眼识皆眼色果，这样的同分比同分的道理回应有部的问难呢，这样的一种回应反而会让自己的根本主张，也就是未来非实有这样的一种根本主张给矛盾了，相互矛盾了。好，所以这样的一种救护是不正确的。有部就通经了，说离三合有别处者，事前所引如是三法聚集和合明处，也就是有部要去会通经部所引的经证，三合合就是处的经证，这部经的真意是什么呢？有部说我部所诵经文一词，这是第一种理解方式，就是有部认为我所传诵的经文跟你所引证的经文不一样，所以不需要会通。那如果要去会通的话呢，应该怎么理解呢？或于因上假说果名，如说诸佛出世乐等。引这段偈颂的第一句话，那偈颂完整的文意如黑板上的最后一行，诸佛出现乐，演说正法乐，众生和合乐，同修永尽乐。那诸佛出现本身不一定，本身并不等同于就会乐。诸佛出现是不是一定乐？这未必啊。但是呢，诸佛如果能让有情，让这个世间都离苦而得乐，所以诸佛出现是因，众生得乐，最后呢，这个是果法。所以将诸佛出现就等同于乐，这就是所谓的因中说果啦。所以乃至于同修永尽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起很努力的修行，勇猛精进，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感受到很辛苦嘛，但是如果真的能够成就解脱三界的束缚的话，终究还是能得到极尽乐。所以同修永尽本身并不一定是乐，但是从最终的一个能够成就达到的目的来讲，也可以方便的因上假说果名，因中说果，假说为乐。那引这一段偈颂的意思呢，就是诸佛出现并不等同于乐，如同三法聚集，其实并不等同就是处，然而呢，一样因中说果，将三法聚集假说为是处之果，假说为是处这个果法。就如同诸佛出现直接称为是乐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有部会通经部所引的经证，第一种方式是说自己所传诵的经本文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种从义理上会通，就认为是因中说果，即使有这样的经文也是因中说果的一种开示方法。好，所以到目前为止同样又是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驳斥倒对方的主张，那因此呢，世亲最后仍然是只争结成。论文提到如是辗转更相难难事，言论繁多故应且止，然对法者说有别处。 好，所以释经最后呢是以毗婆沙师，也就是现在论文翻译的对法者阿毗达摩论师啊，主张是别于根净士之外有处的法体。根净士本身并不等同于处，是有别有法体于根净士和合之外升起的一种新说法，去处对外境。好，关于这一段的讨论呢，事实上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也有一再的出现，有一再的出现。比如说请看到注脚45刮胡一所引用的是导师一本很早期的著作《佛法概论》，其中导师先引用了杂阿含的306经，提到这部经里面确实就是如经部所主张的三合和处，三合本身就是处。那么导师著作引文的第四行中间就提到，这三合合合合的事即名为处，合合的事名为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由感觉而成为认识，借由根缘取境界，那么升起的事去了别感觉处对了外境，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就称为是处。借由处对外境这样的一种感受感觉，成为去认识境界，成为对境界的一种了别认知啊。那此处经部师解说为即是事，即是处境的事，处对外境的一种了别事。好，但是呢有部的看法不一样，在引了307经作为经部师的主张佐证之后呢，有导师也提到了有部是以事及处为二法，而这二法呢是可以同时相应的，就是心王与心所相应。那处本身是从根净士三法合合而生，而令三法合合的心所。好，那接着导师有一大段的一种探讨，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导师顺带也有提到这个事处本身跟受想思的关系性。因为在后文呢也会探讨经文有提到根净士和合生处，那与处呢会聚起受想思，那所谓的聚起到底是同时生还是无间而生，那在后文呢又有另外一段落的探讨。好，那关于到底是三合生处或者是三合合本身就是处呢，那接着导师在下一段文又有提到了在对于心聚或者是心流自古以来就有两大家的看法，请看到讲义106页，同样是在注脚栏，注脚栏引文的第二行，老师提到古来或主张心与心所同起，即是同时而有，心王与心所是同时而有相应而起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是多半我们所学习的观念嘛，心王与心所同时聚起，那心王跟心所是个别不同的法体。但是有另外一派的主张呢，是或主张有情的心事是独一的，在极迅速的情况之下次第引起不同的心数。所以心王跟心所呢就不是同时而起了，而是次第引起不同的心所， 受之后有想，想之后有思，思之后有其他的心所。那 这样个别不同的心所呢，也是次第而起，都不是同时而起的。好，所以自古而来呢，就有对于心王心所彼此的关联性呢，可以先大体分成这两种学说主张啊。所以一种呢，据实而有的，这就是所谓的心据。所以如下文所提到的，认识的作用为相依共存。如果从和合的观点分析的话，就可以发现是这样的一种认识共依共存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而心王心所彼此相应的一种心据。心据就是代表心王心所同时具有相应的，但是呢，认识又为是相续而起的。如果从动的观点辨识到认识的内容的话，这样的认识确实又有前后先后别异的心流。心流就是有这种相续次第而起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所以一种是从和合的观点，一种是从流变的观点。和合的观点就是心聚同时聚起而相应，那么动的观点呢，就是心流前后别异次第而起的。好，所以古来呢，就有这样不同的认知看法。那对于这样的探讨呢，最后导师的结语，请看到图表下方的第三行文。第三行文，这样尽管同时起与前后起是有纷争，看法不一嘛，所以说有争，而在认识发展过程中，事处与受想思确乎可以看成，可以看作是先后带起而为一心聚的。所以虽然是次第而起，但是整个呢都是在同一种心聚之内啊，是非常复杂相应的一种，但是在认识的过程中，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所谓认识的过程中，就是借由根源取境界而去认知到外境，这样的一种作用发展的过程中，处跟受想思，导师认为确实可以看成是有前后次第而起，但是虽然前后次第而起呢，却又可以说彼此间是有相应的一种心聚。好，那刮胡二的引文《性空学探源》主要的内容是提到导师有说照阿含的本意，事与根境之联络就是处，与今不假处说相近。当然所引的经证主要是源自于前一段文啊，三合合处这一段经证。那因此照这段经证的本意来看，事跟根境彼此间的和合联络这样的一种作用产生，就是处，就是处。好，那这是引用了导师两本著作《佛法概论》与《性空学探源》对于这一段据社论文探讨做一个收尾。那导师在说一切有部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有提到，就如同世亲最后的总结，对于这种很复杂的这种心所，比如说上一段文探讨无明，这一段探讨六处，由于这种内在的心所法其实很难从纯单纯的义理探讨去定义它，那所以论主世亲最后都总结说啊，太讨论的太深细呢，其实言论都很太过繁杂，没有 太深刻的意义存在了。论主事亲最后都是以婆沙，也就是有部的正义作为结论。导师的著作里面有谈到，为什么事亲在抉择这种复杂的心所、心聚、心流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探讨，都是以有部正义作为结语呢？源自于因为有部毕竟是传承源远流长，它有一种很固定的、一种很深刻的种宗派的源流存在了，而不是像经部是一种突然崛起的。那对于精神层面的探讨，乃至于对于这种贤圣品或者是智品定品这种修道方面的探讨，世亲论主多半也是取有部的正义。好，那再再都可以看出世亲对于古阿毗达摩这种有传统渊源的一种尊重。那这在先前的课程就是聚舍论前导引用的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述与论师之研究这本著作，导师都有提到。好，以上呢就是有关六处的探讨。那接着看处的第二种分类，将前六处呢分成两类，两种处。那这两种处的名称就是有对处还有真与处。那所谓的有对处是什么呢？就是六处的前五种称为有对处。那颂文就是五相应有对。那前六处的第六种意识相应处，在这一科的二种处就名为是真与处。那颂文是第六句真与。好，接着看长行的解释。第一科，言等五处说明有对，以有对根为所依故。第六意识说明真与，所以然者，真与未明，明是意处所缘长进，故偏就此名真与处。如说眼识，但能了清，不了事清。意识了清，意了事清，故名为长。故有对处名从所依，真与处名就所缘立。意思就是有对处的名称是根据所依的根而成立的，真与处这样的名称是根据所缘取的境界而立名的。好，那这一段文关键就在于有对跟真与所指的是什么。有对这样的观念在先前的戒品卷二有提到，有对有三类，第一种是障碍有对，第二种是境界有对，第三种是所缘有对。这是在聚舍论第五份讲义有提到。那这里的有对呢，主要是指障碍有对。所谓的障碍有对，也就是指有色法，就是指物质性的，物质性的。那因此呢，眼根乃至于身根，它本身就是有色根，就是物质性的净色根嘛，所以称为是有对，称为是有对。那借由眼根缘取外境前五境而升起的眼识，与眼识相应的处，基于所依止的根是有对的色根，因此命名这眼等五处就称为是有对处。所以是依，所以是约所依止的根而立有对处的名称。那第六意识相应的处为什么称为真与处呢？第一个理由关键是在真与本身就是指名，就是名称的名。那名称并不是前五识 所相应的处，所能缘取的对象。所谓的名称是唯有意识所能缘取的对象。那因此能缘取真语的这个能缘事相应的处，也就称为是真语处，也就称为是真语处。好，那至于为什么将名作为是真语这样的一种称呼呢？在古德有很多种理解，可以参考注脚49刮胡一，在光记呢就有列出四种说明。称名为真语者，在引文的第二行，所以称名为真语者，这个称名的名请加上下引号。将名具文身的名称为是真语，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言语是音声，音声本身没有办法去诠释表达，但是由世俗所共立的名称，它有诠释表达的作用。比如说所谓的音声没办法诠释表达，就是啊啊啊啊啊，你也不知道啊啊这是什么事，这个是要表达什么。但是当世俗有情所共立的这个名目，自动铅笔、圆珠笔，它就有诠释表达的作用。所以这样的名可以真胜于语，可以让音声有增加强盛的作用，让所发出的音声可以有全表的含义作用，因此呢就称为是真语，由名来增胜于言语音声，所以名就称为是真语，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以下呢还有另外三种解读了。真本身都是有真上、真长或者是真胜这样的一种含义。借由名可以让言语音声能够真上、真长、真胜，所以名就称为是真语。好，那至于在论文中有提到的所谓的益处所缘长进，这个长是什么意思呢？比较明确的请参考108页，请参考108页注脚51的刮胡三，圆辉法师的俱舍论诵述论本，在第一段引文解释之后的问答，答的第二行，更正，答的第一行后半，前面提到的如论文所讲的，眼是可以去了别清，但是没办法去了别清的名称，也就是说眼是可以去缘取清色，但是眼识本身没办法去辨别，这个就叫做青色，这个就叫做黄色，这个、就叫做红色。眼识没有去了别这样色的含义，眼识只能有缘取，但是没办法进一步去辨别。那能进一步去辨别是什么呢？是意识。意识除了去缘取了别青之外，也可以去了别现在所缘取的是清这样的一种概念，清这样的一种名称概念。所以清色之的名称，清上之名称，名之为长，就是论文所讲的所缘的长进。那个长的意思呢就是与长，长在这边的意思就是有增长的意思了。那增长什么呢？增长的意思就是如眼识跟意识相对应来讲，眼识除了更正，意识除了能够了清之外，还能够增长去了别清这样的概念，清这样的一种名称名目。 这样的一种增长增盛的作用是前五识所没有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07页科判刮胡 B 的续义记，有说义是与为真上方于尽转，五是不然，是故义是独名真语，与此义是相应的处就名为是真语处，故有对处名从所依而立，真与处的名称是就相应而立。好，那因此这一家的看法关键点是在真与处的立名是从处与意识相应而立名为是真与处。那第一家的看法处是就所缘而立名，为什么称为是真与处呢？因为意识所相应的处，意识本身可以去缘取这种增长的这样的境界，所增长的境界就是真与了，也就是名。那因此称为是真与处是从所缘而立，但是第二家的看法，意识本身就称为是真与，这跟第一家不同。第一家真与是指名称嘛，第二家真与是指意识，那与真与相应的处称为是真与处，所以第二家的真与处这样的名称是从相应的角度而立名，这是与第一家不同的地方。当然处都是跟所谓的真与处的处都是跟第六意识相应，没有错，不管是第一家或第二家，处都是有跟第六意识相应，当然也有跟第五识相应。那真与处本身当然都是有跟第六意识相应，但是关键是在真与处，真与跟处两者的关系。第一家的真与处的真与是所缘，第二家的真与处的真与是指意识，所以两者间也就是真与跟处的关系是相应的关系。我不太知道用口述大家会不会有点混乱，如果图示的话就会比较简单了。同样都是称为真与处，第一家的看法真与，第一家的看法真与本身等于名，那名呢是意识的所缘境，所以命名为真与处是从所缘的角度来谈。而第二家的看法真与本身是指意识，那处是与意识相应的，所以论文才会说处是就真与处是就相应而立名，这是第二家，第二家的看法。而第一家是根据真与处本身是从所缘的角度而立名。好，这是两家的主张见解有所差别。好，那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 那对于真与处，如果有兴趣进一步更深入的，可以参考讲义108页注脚51所引用的《大毗婆沙论》卷149，内文就有对真与处更详细的，不管从自性或者是所缘，这两家看法更深入的去探讨性质上它体相用的不同。好，那请问招针对今天的课程有没有问题，请说。
我们看第103页注脚36，有一位法友问到，就是关于解云这个梵名得果名略有三种的第三种，因果相随顺义理这个部分来讲，他有问到，就是如果按照这个第三因果相随顺的这个义理来说，我们可以说无为法观待有为法，观待有为法而有，无为法是有为法相随顺相假借的果吗？谢谢法师的开始。
他的意思是解读得果三种第三种后面这段引文的内容吗？
对，通有为无为，
通有为的意思主持是果法。我稍微白话的解释这一段文，就是从因果本两者相随顺相由借的角度而名为得果，那这时候的得果的果对应于因的时间点是通于果在因前，或者是果在因后，或者是果因是同时的，那这时候的果呢就通为它的性质就通于有为也通于无为，论文本身是这样，而不是说有为跟无为相待，不是不是。主持主要的主持都是指果啦，果通于前后句，果通于有为无为的属性。
谢谢法师。
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